嗨，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有一阵子没有录 podcast， 主要还是因为最近开始在又在忙着整理家里，然后整理家里的事情，近期的更新之后会再录一期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一集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之前做的一个梦境。然后那个梦境其实我在7月3号的时候睡醒的时候有先录制了一段，就是把梦境的细节先记录下来。不过我刚刚在就是回去听的时候就发现，哎，可能一开始要录制的时候因为是直接录，完全没有打草稿，所以会有一点节奏会有点慢，就会一边思考一边想要讲什么，所以想说记录的部分还是重新再把它录制过。那主要还是希望把一些重点做一下记录，就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录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梦境里面我得到的一些启发。然后简单来说，那个梦境其实我其实从小到大很少在梦境里面去见到自己在生活中不认识的人。我大部分的梦境其实还是会比较多都是身边认识的朋友啊家人，然后会有一些故事的情节。但是这一次的梦境，我发现我一开始在梦到那个场景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一个很大型的游乐园，就感觉它是那种影城级的，或者是就是类似迪士尼等级，或者是就是环球影城等级的那种，就是会有好多个不同的区块，你要非常认真的奔跑才可以在各个区块移动的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就是也不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场景，就是不是现实生活中有的游乐园。但是我记得场景一开始就是我们好像在玩一个类似大地游戏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要在游乐园里面奔跑。然后奔跑的过程中，其实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我是有一个团队的。然后那个团队我印象中确实有包含我自己，总共有9个人组成。但这9个人就是都是我在梦境里面都是我认识的人，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没有见过他们的面孔。所以我真的蛮好奇我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在梦境当中可以塑造这些人的脸，即使我平常都没有看见过他们这样子。那 anyway， 就是我在梦境里面就知道了我们是一个9人小组的一个团队，要去通过各个关卡，然后去可能要累积一些分数去帮团队去增加分数嘛之类的。就是我们除了团队一起就是9个人一起的关卡之外，我们也会去就是可能会分成小组的方式，就是去不同的关卡就可以同时进行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梦境一开始其实的氛围蛮妙的，因为我们就是到了一个关卡，然后那个关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是9个人为一个小组，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出选择，就是不能再这么多人了，然后你们只能最大的单位就是8个人为一组。所以我们等于是那个关主要我们先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才可以往下个阶段去迈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当下团队的人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完全没有反抗那个关主的一些指令。而且在梦境里面我们这9个人感觉应该是有长期一起生活的一个团队嘛，就是并不是那种萍水相逢第一次见面的人，感觉是已经彼此都有些熟悉，然后感觉是很像一起度过比如说校园生活，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一起会彼此见面的那一种。所以在那个梦境里面完全没有人反抗那个关主的指令，我觉得蛮妙的。然后当下我就听到其他的团员在稀稀疏疏在做决定，好像就是要刚好我们现场就是有8个人，另外一个人好像可能去解了其他的关卡，所以当下不在现场。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其他的团员想要就这样子决定说，哎，反正就是以现场的人为主，然后直接去 为了怕麻烦，然后还是什么的，就是想要赶快决定，然后趁要被剔除的那个人不在，可能就比较不会觉得拍谁，或比较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或罪恶感，就想要赶快就是随意的决定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可能我那时候还在适应这个世界观吧，就是我在梦境里面好像比较边缘，就是我也没有太多意见。然后我想说，哦，你们大部分的人如果有共识，那就是好啊，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大部分的人如果觉得这样没有问题，那应该就没有问题吧。对，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很妙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团队的氛围就有点好像赶快想要摆脱一些因为不想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气氛，就可能会觉得如果面对面来决定这件事会怕尴尬之类的，所以有些人感觉是以逃避的心态在决定这件事情，然后想要赶快决定之后就赶快去可以进行下一个关卡，然后我们也不用再去烦恼要怎么样跟那个不在团队里面的人交代这样子。但是整个氛围就是自从团队从九人缩小到八个人之后，大家就各自去解关卡嘛，然后我就发现好像那个第九个人就刚好处理完关卡就回来了，然后整个气氛就是顿时非常的尴尬，就是大家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整个空气是有点凝结的，就是我自己是就是非常的无感，可是感觉其他人就会有那种看到那个第九位伙伴就是会非常气愤之尴尬。然后我后来好像当下才意识到说，哦，是因为第九位伙伴是可能他比如说是新转学来的，或者是比较晚加入这个团队，所以跟大家没有到非常的熟悉这样子。可是平心而论，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我就阅读到了空气之中的尴尬，然后就感觉其他人也有点可能内心有罪恶感吧，或者是会过意不去这样子。所以我就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阅读空气的时候，我就瞬间突然想起说，诶，我好像是这个团队的一个 leader 还是一个小组长之类的吗？就是我好像在这个团体里面是有被赋予一些角色，然后反而我是在突然这个时刻这个 moment 我意识到的时候，我才想说，哦，好，不然如果大家觉得尴尬或不好意思或有罪恶感，感觉大家也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挽救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就前往，就是跟其他伙伴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或想法，然后就问了几个人，就觉得，哎，其实他们也觉得大家一起很好，所以看能不能再去跟关主去做一下反应，说，哎，我们还是希望维持九个人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就取得了大家的共识之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找那个第九位伙伴跟关主，我们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梦境到这时候就蛮妙的，就是我就开始在游乐园里面的各大区块奔跑，然后想要找到那个第九位伙伴。然后我好不容易终于找到那个伙伴的时候呢，就我还来不及跟他说话，他就是在某一个游乐园区的场景，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就是非常的荒谬，因为那个荒谬程度是明明是在游乐园，可是游乐园它的那个场景是有点像火山，有岩浆会在地上流动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想说，啊，这应该游乐园，那应该就是不会有生命危险，应该它就只是一个布景。但是我才这样子，就是我没有想太多，正要问我的伙伴的时候，我的伙伴竟然从那个就他就是站在岩浆的边边，然后他就掉进去了，那个岩浆是整个人消失 disappear 的那种，就是整个人掉到岩浆里面，然后灭顶，然后消失的状态。然后我就傻了一下，我想说，哎，怎么人就这样掉下去了？然后我还没有意识到那个是岩浆，我只是 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哎，不行，我要赶快去把它，就是抓出来或把它救上来之类的 ，whatever， 就是那时候一心想要赶快找回我的伙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徒手在那个岩浆里面捞啊捞啊，就想要赶快把我的伙伴给拉出来。但是我才就是在试图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当地嘛，就是那个场景的一个关主，他就出来制止我说：“哎，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岩浆的部分是非常危险，具有危险性的，所以你不应该就是徒手去试图去挽救这件事情。”然后我当下想说，这个就我还没有当下在梦境里面不会意识到是梦嘛，可是那时候就会很纳闷说，啊，这里不是游乐园吗？你怎么会，游乐园的概念不是应该要确保人身安全，难道这个不是一个游乐园吗？是一个异世界还是什么空间吗？我们是真的会在里面，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会有人身安全疑虑的一个世界观吗？就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刚好场景就瞬间断片，然后直接接到下一个场景，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前一秒我还在那个岩浆的场景旁边，下一秒我已经在那个就是掉进岩浆的那个同学，他已经被送到医院，然后但是中间的过程我都没有经历，我就是下一秒我已经出现在那个同学的病房的门外了，这样子，然后同学在里面，我也没有机会去探望他，但是我好像那一刻只知道说，哦，他好像已经没事了，这样子。那当下就是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意识到自己有另外一个任务要执行，所以我那时候明明是站在病房的门外，我就呼叫了，我真的觉得我前阵子看太多动漫，就是异世界奇幻世界观的一些游戏的内容，因为我就想起我的梦境竟然出现就是我呼叫了游戏管理员的概念，就是感觉我好像呼叫了某个 NPC， 还是我启动了什么指令，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好像那个场景会有一点感觉是你，比如说我们在玩 VR， 戴 VR 眼镜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感觉，除了你眼睛看到的实体的东西之外，你还可以去透过一些指令，你可以去俯瞰整个地图，然后你还可以去看你自己人在哪里，然后跟你想要去的地方距离要经过哪些区域，就是有这种鸟览图的那种概念这样子。然后我就当下完全没有想太多，就直接在梦境里面就是叫出了地图，然后就要求那个类似游戏管理员还是谁，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呼唤谁，就是反正我就告诉对方说我要找那个谁谁谁，然后就很像有那种无线队长这些感觉，就是我想要找谁，我就可以直接隔空跟他去交流说，哎，你在哪里，我要过去找你，然后我就真的可以就是得到一个坐标，我就直接靠那个坐标我就动身前往去找其他的伙伴，这样子。就想一想那个梦境也是蛮有趣的，怎么会这么的很像在游戏世界里打滚这样子。对，那整个梦境其实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尾声，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在我前往去找其他的伙伴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有点小小的懊悔，是这让我想起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每次遇到做决定的时刻，我其实平常来说我如果遇到那种小组要讨论啊，就是不是我自己的人生决定，而是有一些大家要一起共同决定一件事情，或者是团队活动，我们要一起决定讨论一个方向，或者是要做出什么决策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跟我的在梦境里面跟我的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情况还蛮像的，因为这好像也是我的某一个人生课题，就是每次遇到团体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是我还是会讲出我觉得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我会讲出我建议的方式，但是我个人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就是反正我讲了我的意见，那大家要听不听其实我都没有关系，就是大家好就好。然后如果这个是在平常的一些活动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有些活动如果是娱乐类型的其实真的是大家好就好。可是如果有一些是跟比如说是一些工作进度啊，或者是如果是有一些必须要成功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状态，就是我还是会希望我通常被赋予某些角色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坚持要这件事情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可以确保达成的几率比较大。但是当我如果没有被赋予太多的角色，就只是成员的一员的时候，我还是会比较就是让讨论自己去发生，然后就是让这个结果是一个多数决的概念。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个梦境其实它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多数决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就是当大家如果讨论，就是大家都说啊，也是不得已就这样子，或者是大家觉得事情应该要往左边的方向走，但如果正确的方向是右边的话，那难道我就应该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吗？就是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在斟酌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没有想到在梦境里面它被很实际的给具象化了。然后我在梦境的结尾其实是突然有一个懊恼，是说就是如果我早一点就是意识到，或早一点决定要坚持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中间的那些过程我们都可以去避免它。就我很希望去避免一些不快乐或者是需要被挽救的氛围这件事情，就是人生真的会有很多那种早知道，就是会觉得啊，当初就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在梦境的最后就是有点懊恼说啊，我当初应该要坚持一下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因为其实在梦境的过程中大多数人后来也是都赞同这样的意见，然后也觉得可以去跟馆主去做一些斡旋啊，或者是讨论。那与其这样的，为什么就还当初为什么要怕麻烦就去逃避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早早的去决定好我们的方向，然后就直接去做讨论，其实就不会再延伸出这些甚至那个第九位伙伴 还被送到医院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梦境这件事情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有些事情是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办法想明白的事，然后在梦境当中不小心就被启发了这样子。透过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些画面，反而是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些感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梦境可以好好记录一下，就是希望未来如果有遇到就是团体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当然多数决是一种方式，但是多数决它不会是唯一的方式。那如果要避免更糟的情况发生，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适度表达我们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然后要坚持。这个应该就是我最近七月初的梦境想要做的记录，那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那之后也会再跟大家分享除了这个梦境之外，我这两个礼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